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您跟大兴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我在这个我的节目里啊，经常请一些有意思的朋友，可能电影圈的朋友偏多。洛杉矶又是好莱坞的所在地哈。今天呢，我的嘉宾是一个老朋友，也是那。他呢是见证过好莱坞向中国大陆市场进军这么一个宏大的这么一个计划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过程，非常有意思。这样哈，我呢得先去这个，先给这个我这个朋友打通电话，然后我再介绍他姓甚名谁啊。这个这位朋友呢，可能很多朋友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他是这个 ，oops， 这电话不通。这个，再来再来，不要着急。他是这个以前呢，我一边打电话，我一边在这个，我在给大家介绍哈。他呢曾经是在这个北京电影学院做过教师。
好，我们上线了吗？
你是上线了。
哦，大兴好。
哎，这个我刚才对，我正在跟这个大家在这儿给你留隐姓埋名，说先不要说这个名字啊。那现在呢，我就正式这个不是粉墨登场，隆重推出木啊屋里啊，这个圈里叫屋里。我刚才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讲的是什么呢？是好莱坞啊，这个洛杉矶啊是好莱坞的这个所在地哈、啊，这是没得说的。曾几何时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个进军中国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呢也是做的轰轰烈烈的，各个大公司都往中国派这个代表啊。那个我记得咱们的朋友吴奇明吧，那个是派拉蒙的在中国的在亚洲的首席代表等等。那我说呢，你呢其实是见证过这个全过程的，可能是最完整的一个过程，从起到成到转到合这么一个过程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晚上我能跟这个你聊，我也是非常的荣幸。好，那各位听众，
我的荣幸。
哎呀，当然对，您客气。The honor is all mine。 你这样哈，你先简单的给我的1300的听众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是什么时候来美国，来美国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好不好？
好，长话短说吧。我是1974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当时还不叫北京电影学院，那个时候是十年动乱期间吧。
啊，
这个当时呢是其实那十年基本上艺术院校或者是中国的各个大学都不招生了，对吧？那到了后期，也就是到了这个74左右的时候，这个中央就决定要成立的，就是艺术院校还是要办嘛。
嗯，
尤其那个时候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然后有一段时间叫后来他们叫回潮也好，叫什么，反正就是提出来大学还是要办的啊。当然也有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工农兵学院，但是到了74的时候呢，这个上面就说了，这个要成立一个艺术院校，因为艺术院校呢，你要是年纪过大的话，他可能培养这个艺术人才就比较没有太好的，就没有优势了嘛，所以还是要从小培养起。
对，
所以呢，当时就把北京的6艺术院校合并了，这个里边包括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舞蹈学校、戏曲学校、音乐学院，还有好像是中央美术学院。就是6艺术院校在北京的这个中央直属吧，或者北京直属的艺术院校合并，成立一个大学叫中央57艺术大学，然后下面下设电影系。我是1974考了，实际上是学校保送进的这个中央57艺术大学。
我明白了，我这样哈，我来插一句啊，因为我的听众里有些很多人我知道是台湾来的朋友。 魏建德知道五七这两个字当时的重要意义，就是五月、哦、就是五月七号的意思。为什么呢？你刚才已经讲了这句话了，
对对对。
那时候毛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说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当然你听你这样说呢，因为这个江青等等人的这个推进吧，促进啊，显然的就是艺术呢也是被也是合理的被包括在这个要童子功这个要做这个什么可所以这个艺术叫这个理工科大学这个它是个技术活是吧。所以呢这个五月七号这天是毛说大学还要不，这应该是1972、73年的事情，可能是。是吧？这大学可能更早，但是到了这个因为工农兵那个就有了。我看啊，可能1970年，我要没记错的话，1970年毛怎么说的？然后到1971年到1972年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他们学院里就来了很多农村穿着黑棉袄的那些这个农村青年来上大学了，他就叫工农兵学院。那时候那个都是一水全是黑棉袄，冬天来的。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你接着讲哈，就是到了1974年的时候，那时候真是回潮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艺术院校也要这个招生。那我再插一句，我记得咱的朋友白铁啊，中国这个最有名的这个黑管的演奏家，
对，
他就说，他说这之前，我相信这跟你说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1972、73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特别重视家庭出身，他说。军乐团好像是
茶三代，
对，茶三代招了600个这个根红苗正，就是说这个政治背景就是三代都是穷人啊等等的啊，结果说是一个人训练他们演这个军乐这个管乐啊，说一个人都不能够合格，只最后勉强说为了留面子可能留下一个人，剩下599人都不行，那人都是穿着军装戴着帽徽发了军饷。所以呢，就这个损失太大，所以到了白铁这个年纪，这一波人是第一次说是，哎呀，你还是这有点艺术才灵，家里还是有一点背景的，所以你要说这个是不是什么基因呢、啊？这个某人是经常爱说这个基因的问题，这个咱不管是吧？所以呢，我就插一大句，我这节目这个外号就叫 By the way 节目，所以我这个 By the way 一大段。OK，
没关系，我们这是聊天节目，
对，就是侃大山就是对啊。所以那你接着说，就74年，就你呢？那你说你也就是你也不是工，你也不是
兵，我18岁啊，
但你也不是工农。
我进学校的时候就18岁，我高中毕业，本来是要上山下乡的
啊，
就是因为中央五器艺术大学这个电影系当年要在北京招生，
嗯，
当然不是后来的那个像艺谋他们都是7、8届嘛，7、8届是正式面向全国招生，通过考试，像我们这个录音专业还要经过这个高考，高考以后才可以再经过电影圈的复试，然后才可以进电影圈，就是那个是正式的啊。那我们呢是在这个之前，也就是在相当于是还在文革期间了。那这个当然是由于这个需要吧，当时也是因为像我在电影学院，就是五七艺大电影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朱辛庄。其实我一直到出国之前，我所有的这个电影学校的生涯，电影学院的生涯都是在朱辛庄。最早的时候呢，是6个院校都在朱辛庄，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就听见那边敲锣打鼓，这帮人在那练习，吼嗓子，那边在跳舞，反正特别热闹。我估计，如果是白铁，要是那个时代也是进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话，
不是他不是学院，他就是军乐团，就招这个学军乐团的学员，白铁、哎对，但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
就是、
这个时候，
反正那个年代就是因为，当然了，这个因为你刚才讲了江青的事啊，江青在文革期间他是主持文艺工作的，
对，
那个时候呢，全中国呢就有什么8个样板戏，就有各个样板团。那这些样板团呢，他还是需要有一些年轻的嘛，比方说唱京戏的呀、啊、跳舞的、啊、搞音乐的，他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说我从工农兵学院里边培养，因为他这个年纪不对了。
嗯，
当然我去电影学院74年的时候，我前面一届就是比我早一点吧，早个半年的，那还是8341的复员军人。
哇、
如果是观众咱们听众有的不熟悉大陆的情况，这8341呢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
对，警卫军，
他们复员的这些军人把他们放到我们电影学院来， 让他们去学摄影啊，学照明啊，学置景啊等等这些的。有这么一批。那我进学校的时候，这批刚刚就刚好已经都差不多结业了，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交叉的。那这批人里边呢，基本上也就是后来都到了这个样板团啊，或者是这到了这个电影制片厂呢，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因为确实是从一个复员军人来去培养一个比方说艺术工作者呢，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他们这一批人里基本上没有出什么人才。到了我们这一波人里边呢，仍然还是有复员军人，也有工人，也有像我们这个直接学校这个保送进来的。那像我们这波里边比较出名的，比方说周小文，原来后来到了这个西安电影制片厂做导演，
大导演。
他原来是这个摄影系，就我们那个年代的摄影系毕业的。他是复员军人，但是那批复员军人的素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哼。就是他们可能当兵的，就参军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家里有些背景啊等等的。周小瑞
有背景，
家里是有背景的，对，嗯，
对，这个你是特别熟悉的，这一定是要有一些背景，
我就是，
不然的话
就是某人，对，
进入这个行业。
我刚才
反正呢，我就是1974年进去了，然后1978年我呢，这个中间当然也有机会出去到北影实习啊什么，然后到这个样板团实习啊，我都干过。也把我们送到军队，把他叫到那个白洋淀，
38军
去38军军训，然后到木城建煤矿去采煤，反正所有的就是文革后期的那些大学生干过的事儿，我们都干过，军训的、拉练的什么这些都干。
OK，
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是算是学了一点东西吧，在电影学院
okay, okay.
之后呢，我留校了。
OK，
留校了以后呢，我就赶上这个78届正式全国招生。那我那时候也去被送去监考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然后这个78届入学以后，我就带了一个班，
嗯，
然后是我们这个录音系的这个78班，
嗯，
就包括陶晶啊、吴林啊，这些都是我那个班的学生。
对，陈明沙、宁莹，对，
对，宁莹，
对，
这个我们这个班呢，其实虽然是录音系的啊，但是。有很多后来都改行了，比方说你刚刚说宁莹啊，张宇啊，佟丽啊，这些都改行当导演了。当然，这个在电影界是屡见不鲜的，摄影系有改导演的，比方张艺谋啊，然后这个美术系改导演的，比方说何群呐、尹力啊，这些大导演后来都是大导演了、啊。
顾长卫也是摄影系的，顾长卫对，
顾长卫和张艺谋摄影系
对，
凯歌啊、田壮壮啊，他们都是导演系
对、哇，
当然那个年代呢，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文革以后第一次招生，面向公众招生，所以呢，来的考生非常的多，而且呢。背景都非常的复杂，年纪也不一样。最小的是应届毕业生，对吧？就是1978年毕业的这些高中生。那年纪大的，比方说张艺谋，可能是我们这个78班学生里面年纪最大的，当时已经都超过26了。因为我们的当年的这个招生标准是22岁，导演系呢是26岁，因为导演系他们需要可能说阅历多一些啊，或者。他就放宽一些年龄，但是摄影系、美术系、录音系和这个表演系都是22岁、但是呢，张艺谋、顾长卫好像也是属于超过年龄啊，包括何群的。
顾长卫是应届生毕业第二届。
好，那他就是那应届。
对，
就是还有几个吧，比方何群好像就是超过年龄，就美术系，我们班也有一个超过年龄，但是他隐瞒了。
明白。
不管了，反正就是说，后来呢是联名上书写信给文化部，说要求放宽。结果呢，当年的文化部部长是黄震，黄震亲笔批示，是同意这些超龄的学生可以入学，这才有了张艺谋。如果说当年没有放宽这个限制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
大导演
张
艺谋。黄震黄部长自己当年是画油画的，所以他张艺谋是一个画那时候是靠画画进的。
他是画画，他美术功底其实很好，
对，
但他主要是这个摄影，就是拍平面照片，做暗房。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摄影系他们那班同学出来做这个摄影展览的时候，
嗯，
因为那个时候胶片做电影的这个实习胶片非常珍贵啊，所以很少，大部分都还是拍平面的啊，你就有个想法，然后弄个构图，弄个灯光，然后拍一张照片放大挂墙上，
嗯，
让大家看，
嗯，
那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这次张艺谋的作品非常突出、
嗯，
就在他们的那个同学里边是非常突出的。
你像那个小陈，我做两件事，一个呢，我这个当和尚得撞钟，我这儿老得卖，我老得这个，对，叫什么叫这个李若老师，我得卖龙虾，哎，卖发个壮广告。二一个呢，刚才有听众跟我发了短信说呀，我没介绍您的大名，这我也是什么疏忽。各位听众哈，本来我刚才跟你说了个屋里，我想想就什么，但是呢，这事儿咱还得名正言顺。就如果说中国有国师的话哈，嗯，这个我们这嘉宾不敢说自己是国师，但是论资排辈，他是当仁不让。他虽然比张艺谋、陈凯歌这人都年轻，但是论资排辈，当仁不让，是五七艺术大学后来赶成的北京电影学院里的张艺谋、陈凯歌的老师啊。他年纪不是那么大哈，但是呢，他是这个今天你如果电影要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代导演，六代导演、七代的，他是四代半，所以他是比别人都高的。他大名是姓穆啊，穆英的穆，哎，穆小成，穆老师。那这样哈，我的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接着讲尚文书，咱们说的是这个张艺谋，这是你的学生啊，咱再说一遍，论年纪，艺谋导演比你大好多，凯歌导演比你大，但是呢，论资排辈，你是他们的名正言顺的老师啊，这个不客气啊，这咱们这中国人讲这个的，刚才说的就是张艺谋，他因为年龄超大，找到了黄镇部长。我刚才说的是黄镇，这个黄镇本人是画油画的。所以呢，他可能对这个张艺谋的这个作品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相信张导是，那种锲而不舍的人吧。他要想达到一个目的，他会非常非常努力。所以可能什么什么招数、什么解数都使出来了。所以总之就是特批的，让他能够在27岁的高龄，进的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是吧？
是的，
嗯，行。那一旦就是你跟我说说这个就是这嘛，刚才听众朋友我也说，本来呢，我今天请孟老师来的是意思是说，讲一下好莱坞进军，所谓进军中国大陆市场这个事情啊。但是呢，我不是这个副标题是 by the way 嘛，我刚才我跟那个孟老师电话广告时候也聊聊，说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电影学院当初怎么这个出行程的时候啊，这些这个第一代这些电影人啊，中国大陆这个都现在很多人都大师了哈。他们怎么入学？那刚入学有什么状况？可能更有意思。所以呢，不急哈，因为穆老师就住在我们这个1300旁边，就是十几二十分钟的路程。所以呢，咱们随时都可以跟穆老师接着聊以后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聊啊，聊哪是哪儿，好吧？就先说电影学院这个事情。那他们这些人刚入学的时候，是个什么？你这么说吧，你第一次看的这些人都是你有没有印象？也可能刚来大家
当然有印象。
OK，
因为入学以后有个大合影啊，就所有的这个七八班的这个学生们一起有一个大合影，然后每个班要分开来，在这个我那当然是对我带的这个班啊，一共30个学生是录音系的，那是最熟悉的。但是其他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学校也很小。校园很小，学生其实也就是上百十来号人吧。
OK，
不多，
yeah， 所以都认识。
所以呢，这个见面都基本上都能叫上名字。你只要说七八届的哪个班的学生，那你今天跟我说，大概我可能会有一些忘记的，忘了一两个的
呀。
记得，艺谋他是特别突出的一个，首先他年纪是最大的
啊哈。
然后我一开始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摄影系开画展嘛，就是作品展嘛，就是照片挂出来。我刚才说的，他绝对是特别突出的，就是他的作品一看就是特别棒，就是
出类拔萃，
就是特别有那个构图啊，什么那种光线的使用啊，什么的都是相当出色的。当然，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黑白的，我印象里面啊，都是黑白的，暗房做的也非常好。第二个印象呢是他沉默寡言
啊，不爱说话。
这跟后来我这个2000年的时候到这个在美国啊，他就带着章子怡来参加这个 Palm Spring 电影节
啊，
因为他当时拍了这个 一个都不能少，还有一个叫《我的父亲母亲》。
嗯，章子怡。
那我的父亲都入围这个 Palm Springs 电影节。那当然呢，这个电影节呢，这个主办的那位这个他实际上是南加大的一个教授，也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两个大学。
Okay.
然后呢，他又是夏威夷电影展的这个 curator， 也是选片人。
Yeah.
同时也是 Palm Springs 的选片人。他因为我也是南加大的，我在南加大待了一年。
嗯。
之后呢，我们就都认识，所以呢，他就找到我，他说：“你跟艺谋也很熟，我们今天要请他来参加电影节，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儿？”我说：“做什么呀？”他说：“你把艺谋以前所有拍过的电影的这个你认为最好的片段做一个 show reel， 就是展示片。”那我就到处收集啊，因为那时候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质量的片子，但是还是有DVD 啊，什么 VCD 啊
CD
之类
的，对对对 ，VCD 对
那种东西，然后我就收了一大堆，然后还有当年我的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南加大的这个政治学系的教授 Stanley Rosen， 还有洛斯典啊，中文叫洛斯典，中文讲的非常好，他收了大量的中国电影，他的收藏。我认为超过我所有看过的，包括这个图书馆也好，什么电影收藏都没有他。
中国电影，
他每一部中国电影啊，
嗯，
他是因为他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啊和这个文化，
嗯，
同时电影是他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
Okay.
所以他收藏的中国电影几乎是每一个电影都收藏好几个版本，他只要有不同的版本才能收。
那你合适了，
我就从他那儿
找一最清楚的，对，找一最清楚的、最好看的，嗯，
哦，对，就把张艺谋那些片子都找来，然后我把它做了一个编辑，这个把它做了一个 show reel， 就在这个 Palm Springs 电影节上放出，
嗯，
那我呢同时也把它做了很多拷贝，就是让这个评委啊什么之类的每个人要发一个吧。这个呢，后来这个剩下的都被张艺谋拿回去了。他说：“能不能把剩下的福袋都给我？”他说我说没问题啊，你拿回去吧。那就是那一次我跟张艺谋，我刚才讲了，就是印象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张艺谋已经是非常成熟，而且是侃侃而谈，非常会讲话了。因为以前在学校里，我刚才说他是比较沉默寡言的一个。
我记得顾长卫啊，他上学的时候，他也是刚开始初入道的时候也是不爱说话的人，后来当了导演，
对对
呀，他也是侃侃而谈。
我想可能当导演必须的吧？
对呀、啊啊，
你不说话怎么当这个导演呢？对吧？所以都有性格上的转变。
嗯、
但是我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我是特别精瘦的女人。
嗯、
然后呢，这个张艺谋。来美国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去他的旅馆去看他，就是当年住在那个 Beverly Hills 那个四季旅馆嘛，我就去看他去。
OK，
进门他看我第一句话，他说：“妈的，还是资本主义好啊！”那时候我必须发烫了，你知道吗？那时候觉得发烫是好，现在大概要倒过来说。
对，过去人见面都得哟，您又胖了。
你说胖了，
又忘了，对对，好事儿的事、
哦。现在得说，哎呦，您又瘦了，
您又瘦了，
这种好事。
行，我这样哈，我得卖点龙虾，让大家更胖一点，然后我再回来，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采访的是电影学院以前的最早的一批的教师莫老师，然后他后来在华纳，后来又在阿里巴巴做这个电影的推广和各种各样的制作工作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泰斗级的人物，德高望重。好，就这样。
机会这词儿，
就对，到了这个年纪最怕这四个字儿。好，我得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接着讲电影学院跟这个好莱坞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今天我的嘉宾是莫老师，莫小成莫老师。上文书咱们说到资本主义好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吃得饱，
吃得饱，长胖了，
对，长胖。然后
现在得说资本主义不好，长胖了，
对，资本主义真不好，你怎么那么肥啊？对，这话是出自这个当年一直到今天都是可以说是精瘦的张艺谋导演的嘴里头，嗯，所以。我呢是这也是 by the way 哈，又 by the way 一下，就我呢是 1987年的时候，可能88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北京这个会说英文的人少，所以呢，这个澳洲大使馆的一个文化参赞是我的朋友，他叫周斯，这是个白人啊，他 Nick Jones， 他是写小说的，然后但是他因为会讲中文，所以把聘他为这个澳洲使馆的参赞。然后他就说呢，他有一些澳洲这个电影代表团到了这个北京，说请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演跟他的新出道的女演员，这个要看他们的片子。然后这澳洲人都是老电影人了哈。这个年轻的导演呢30岁出头，那这个演员呢十九二十岁。放了电影，把这个所有澳洲人全震了。这个年轻的导演的名字叫张艺谋，女演员的名字叫巩俐，放的是《红高粱》。然后《红高粱》那年是要去这个，那是柏林是吧？他们在哪儿得？正要去柏林的时候，路过这两个人是路过北京，然后呢被这个周斯请到这个电影这个茶话会里头。放完电影之后，所有澳洲电影人都觉得，哎呀，说我们这个电影还拍这么多年，拍什么呀？你看人这么年轻，那个时候张艺谋算是年，那当然算是年轻人，30刚出头，拍出个《红高粱》，了不起的，这个这可能是他呀最好的作品之一吧，别敢多说，嗯。所以
是他呢，他其实这个之前他是摄影师嘛，那第五代其实第一部啊就是正。应该说第一部长片吧，
嗯，
就不除了学生作业之外啊，第一部长片叫《一个和八个》，我估计看过的人不多，
对。
但是如果看过的，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的老师们啊，都是相当震撼的。
哦，
这个片子呢，导演当然不是张艺谋啊，张艺谋是摄影，导演叫张君钊。
哦，张君钊，
你应该知道这人
对
吧？
对啊，对啊，嗯，
君钊已经
退休了，
好像已经不在了。
我不在了，哦，都不在了。嗯，
不管吧，就是这部片子拿到电影学院给全校的，当时给全校的老师和学生一起看，看完了以后，老师们的反应简直就是目瞪口呆了，就是简直就觉得，这个电影能这么拍，简直就难以想象的这种啊，当然是好的啊，就是对这个张艺谋和张君钊他们这些。七八班的学生出来以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加赞赏，啊，因为从来他说，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师啊，就是大部分都是文革前或者文革中，这个电影学院毕业的，留在学校，当然也有一些老教师，但主力教员都是这帮年轻老师，比方说谢飞啊，郑洞天呐、啊。师徒慧敏啊，师徒赵敦呢、啊？
嗯，
这批老师，那这批老师说老实话呢，文革之中几乎就没有机会，就是等于他们毕业以后啊，
没机会拍戏，
还没有什么机会拍戏。
对，
是吧？所谓的他们叫第四代嘛，因为我们叫张艺谋、陈凯歌，他们叫第五代。也就是说，这个第四代导演就是基本上就是文革之前和文革中这个电影学院毕业的这批学生。那他们留校以后当老师，自己都没有实践的经验，靠书本儿。所以我后来为什么有机会出国，或者是说我这个有这样的运气呢？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叫周传基，这个很多电影界的朋友都知道。
嗯，
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教材，你知道吗？这个过去呢，这个文革之前全部都是用的苏联教材，后来就是后来俄国嘛。那苏联的教材后来这个中苏关系不好了以后，这个苏联教材也不太好用了。
嗯，
这个，但是呢，欧美的东西几乎是没有，因为那个时候跟美国没有这个正式的这个来往，也没有什么文化交流。最多就是这个叫什么，通过其他那时候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建交嘛，所以是通过这个办事处啊，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使馆呢、啊，调一些这种美国电影啊，或者是欧洲电影，拿到电影学来看，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外国电影。
嗯，
那么我跟周老师呢，我们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周老师这个文革后分到电影学院来，他原来是影协的翻译，就是他的英文呢、法文呢、什么俄文都非常好。
哦，
他呢，就因为他之前被打成右派， 那文革之后他分到我们学校来是在图书馆当馆员。
哇、哦、
在他管图书馆的这段时间里边呢，进口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电影教科书。
哦，
主要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啊。那当时我留校教书的时候呢，也就是七八班入学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因为我的这班学生呢英文普遍的都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这个叫夜读班，就是晚上呢就组织一些有兴趣的这些学生啊一起啊，大家拿着这个英文的教科书啊去周老师带着大家读，读完了以后每个人拿一段回去去翻译，完了以后呢再由我和周老师把他们再统合一下啊，就说这个修饰一下整理一下，然后把它最后把它出版成教科书，就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不是，我记得，
所以呢应该说周老师对他们这个第五代的导演的影响，
嗯，
主要是引进这些西方的教材。另外呢就是当时周传基老师呢，他是一个在理论上很有建树的这么人，他觉得过去中国电影啊在理论界是一个比较这个薄弱的环节，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电影理论，因为他接触的这个外文书很多嘛，就是国际上这个电影理论已经发展了很多了，在中国呢仍然是维持着当年苏联那一套啊，比方说电影是综合艺术啊等等，是戏剧的延伸呢、啊、你可以讲出一大堆一大堆的，就是过去常常就是沿用过去的一些理论。
嗯，
那到周老师他们这个开始引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些现代的这个电影理论以后，才开始强调电影的本体论，也就是电影它有自己的艺术本质本性，就是你不能说哦电影就是大杂烩，什么都有点啊，音乐有点什么，导演有点，戏剧话剧有点什么
就完事儿。
其实不然，他说他觉得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有它自己的特点或者说艺术本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其实七八班的包括他们艺谋啊凯歌他们都有这个受这个影响，意思就是说电影要靠画面和声音来讲故事，而不是单纯的
对白，
像过去强调的更多的可能是文学，是吧？
对对对对，
电影的文学性啊，电影的什么，我们讲很多这种，但是呢那个东西你可以说话剧也是，对吧？或者说其他有各种这个小说也好什么的，它都是有这个文学，不是电影的特点，可能可以借用啊，但是特点呢是声和画
画面，
这是周传基老师最强调的，也是后来我认为第五代在他们的创作当中这个比较突出的贡献，就是他比较偏离原来的那一套啊，比方说我们看中国的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啊，这个后来这个解放初期的那些电影呢，基本上是话剧式的。
对，是的。
镜头啊、调度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比较传统，一直到我刚才说了，为什么看完一个八个以后大家都震惊？
嗯，
其实老师没有这么拍啊，是可能是我刚才讲的，可能周老师他引入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他们也自己看了一些东西，
嗯，
然后他们大胆的创作、大胆的实践，然后再出来了这种全新的一些构图、灯光啊，然后戏剧结构等等，全都是比较新，应该这么说。所以他们这个周传基老师去世的时候，第五代的所有的对他教过的学生，大家都联名写了很多很多东西吧，大家在网上也都能看得到。
这是最近的事情，对吧？就前几年的事情是吧？
前几年，对
对
对，
因为我知道
去世没几年，
因为小程，我知道你对周传基老师是一直都是非常感恩，而且都非常崇拜的。你刚才说他是右派，这个细节我不知道，就说一个英文法文都很好的一个抬眼看全世界这么样一个文化人啊，一个知识分子，
嗯。
如果没有这右派，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右派，中国大陆的右派一耽误呢，毫不客气就是20年或者20年以上。那这样一个老师，这样一个文化人被弄到电影学院当图书馆，也正赶上让他做这个图书馆的这个管理员吧，他就能够以他的视角跟他的知识来进口如此多的这个西方也好，就外国的这各种各样的电影知识啊，跟电影这个全方位这些艺术上这些这个丰富的资源，这对你们 电影学院的老师、青年老师，跟学生，那都是这个信莫大爷，就非常大的一个好事儿啊。
是，
对，
所以我一直说，这个周山基老师对这个所谓第五代，甚至于第六代啊，后来，这个有非常大的贡献。那我之所以今年能够来美国，也是离开他，就是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因为有教育部的名额给我们这个出国做这访问学者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还在跟谢飞老师，我们在东北拍戏，那个我们的田野，拍到一半的时候通知我要来美国这个交流，
嗯，
我根本没有时间联系学校什么，然后就是周老师说你不用联系了，我弟弟在美国一个大学里边当教授，你就直接找他就完了。这就是我们著名的北岭，
北岭大学。不，你说周老师弟弟活到，周老师这弟弟现在快100岁了，好像还在世，还是说刚
98岁，
九十八岁，
精神仍然是非常好，自己还能开车。
当年我98岁的时候根本就不行，不赶不上他。哎呀，行，那我还得
他这个就周老师的弟弟啊，叫周传军，是个物理系的教授，但是他退休以后，现在在干什么呢？当作家了，人家写了好几本小说。这真的是。而且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啊，他们一家人的经历都很有意思。周传军呢是早年就去了台湾，
啊，
就是49年以后去台湾。然后呢，他怎么来的美国呢？是他们有7个人，这个小伙子那个时候就弄了一条帆船，是这个帆船跨越太平洋来美国，是参加帆船比赛。
OK，
没有官方支持，他们自己募款自己。就这个事儿，他们自己还写，他周传军老师还写了本书，就讲他们当年这段经历，非常了不起。然后来了美国以后，这个反正就后来就去大学去学物理，然后就当了教授，
然后就留下来，然后就
到现在都还非常活跃。那我想讲的就是周传军老师对我们这个，起码对我们这个电影教育来讲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巨大的贡献，
对。那这个当然不是说你必须要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啊，当然也有我们电影学院也有另外的比较传统的这个电影理论的老师啊，这个他们之间也是当然都是好朋友，但是在这个学术思想上可能会有比较对立的啊，这是很自然的啊，这是
正常的。你刚才说这个你的学生啊，我还有大概1分钟要进广告。你说你的学生都是外语还不错，我记得那时候艺术学校的学生通通外语都很烂，那为什么你的是因为你学录音的老师？
这就是一个好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招这个班的学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来，我们录音系，因为我是录音系的啊，录音系呢跟他们导演表演什么摄影还不太一样，但是摄影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点外文基础
啊，
因为我们当年的这个录音系的所有的比方说器材，当年是中国没有什么器材，
自己创的，对，自己造的器材没有，
全都是进口的设备啊，什么电影录音机啊，话筒啊，喇叭啦，什么这些设备，你要是读不懂这个说明书的话，你说不定还真的是新的设备进来了，没有人看得懂说明书，你怎么使用呢？是吧？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是要求考英文的。就其他的这个系科可以不考英文，但是我们那个专业是考英文。
明白了，明白了。好，我得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今天在访谈的是，电影学院前，音乐系的有录音系的教师，莫老师。刚才呢，我们讲到他的恩师哈，也是电影学院所有人这个同学的恩师，周传基周老师。我听着呢，感到其实挺让我很感动啊，一个右派能够这个最后能够教出这么多这个莘莘学子，了不起。那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说这个是张君钊在把他的第一个张艺谋做摄影的这个《一个和八个》这个电影放给电影学院的这个 老师同学看的时候就满座全皆惊，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能拍成这么拍的这么好，都非常的这个认可，对不对？
对，
哇，那这所以这部片子，这个我这个一个和八个，我听吴玲老说，这也是你的学生哈，这个后来做了这个中影集团这个那个怀柔基地的，好像是个领导，对，他的女儿现在是华纳的大领导，
了不起，
对对对，后生可畏，对，那就接，所以呢，这个张这一个和八个以后，我知道陈凯歌也拍过大阅兵，好像是在黄土地之前 是吧？嗯，
黄土地之后，黄土地大阅兵，对，然后是边走边唱
，OK，
反正这是陈凯歌前几部。后来才有《霸王别姬》啊这些。
对，然后呢？但是这个张艺谋拍他去拍这个《红高粱》，这是他的头一次拍电影，头一次当导演。
对，那是的，那个也是一个挺有趣的故事。
嗯，
就是他是西安人吧，但是分到了这个广西电影制片厂。
OK，
那个时候大概都是没什么人知道有个广西电影制片厂。那不是这，反正后来呢，就是吴天明在西安当了这个西安厂的厂长，
呀，
他也不管你是哪儿，他借调嘛，他可以借调，就把这个张艺谋啊、什么凯歌啊、什么，
嗯，
或者顾长卫啊什么的，都
弄到西影来了。
像长卫和艺谋，他们都是西安人嘛，
嗯嗯，
所以他就给他们招回西安厂。
OK。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凯歌拍这个《黄土地》，这个张艺谋摄影嘛，
对，
这个片子在国际上影响力就非常大了，
非常大。
就是咱们那位好朋友，共同的好朋友杨彦哲
啊，哈，
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个所谓第五代的这个片子呢，再把它带进美国。
嗯，我呢是知道哈，我回北京的时候。不久我碰上洪晃，我是因为我出国以前我跟洪晃就是朋友，洪晃就开始跟我就连篇累牍的形容一个老人如何喝一碗粥，那个绕那个碗边啊，绕那个碗边喝那个粥烫嘛，他那个碗的一点点是从喝那粥边，说那个拍的多好啊好啊好啊，过两天就和导演就好了。
仰慕者，
仰慕，这没办法，
仰慕仰慕。对对对，他俩有故事，不过咱就不在这说了。
嗯，对。
这个反正呢，艺谋他们这一代人后来就起来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想讲的是吴天明，因为前边在学校的时候咱们讲了周传基，对吧？
嗯，对。
那他们上了走上社会，这个开始他们的艺术创作，那我觉得他们的恩人就是吴天明。
伯乐，
吴天明导演在我心目中就是第五代的教父，就是没有他，我觉得第五代今天是什么样，我们大家都很难，其实很难想象。
还真是，对对，因为他给机会，然后他有特别的鼓励。
他给我讲过这样，不止一次啊，他给我讲这个故事。他说他当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以后呢，他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在电影学院有过大概一年，就是我出国之前呢，他那个时候在电影学院是进修班，不是干部什么什么培训班的。
嗯，
回去以后就当了西安厂的厂长，所以我们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见过面，但是不是很熟。
嗯，
后来呢，这个他在洛杉矶待了一段时间，我们还，他还去找我去帮他去拍过一部戏啊，叫这个
CEO，
叫 CEO 啊，就是，首席执行官吧。所以我们就变成特别好的朋友，
嗯，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当西安厂厂长的那一年，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电影公司基本上是政府拨款，
嗯，
就是他给你钱，然后你按报计划，说我今年要拍几部片子，然后上面一批，你就去拿这个钱拍。
嗯，
那个时候拍电影的资金是非常有限的。大概一部电影20-30万人民币，就当年的这个人民币啊，也就是这个30-30万啊，
嗯，
30万人民币呢，他这个因为文革10年没有拍电影，然后他回西安厂的时候，西安厂那个时候可能在全国电影制片厂排名可能是从所谓倒数第二、第三之类的啊，
嗯，
就很少有人知道，他没有拍过什么像样的电影。 他回去以后就是他跟我讲，他说我就是要培养年轻人，我就是要打破原来的这个格局。
哇！
所以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呢，因为是个政府的电影制片厂，官方的电影制片厂，我呢，这个上面交代的任务我还是要去做的。但是，是80/20政策，80%的这个政府的投资，我还是拍主旋律啊，或者是政府的项目。
Okay.
但是我一定要留20%的钱让年轻导演上。那他给我讲的一个特别感动我的故事是，有一位老导演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们十几年没有拍电影了，现在终于有了机会拍电影。这个一定要让我上啊！一个什么片子？吴天明说不行啊，他说我要一定要培养后，没有这个后代，我们这个电影怎么能发展？那位老导演就当场给他跪在他的办公室前面，他说给他下跪。求这个厂长，人家年纪比他大呀。厂长一定要看在咱们这个是吧老朋友的，因为他原来就是西安厂老朋友的面子上，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啊，不然我们以后就没机会。年轻人以后有的是机会，反正说一大堆大道理。吴天明怎么办？他就问我，他说你说我怎么办？我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吴是。你不是跪吗？我当场我也跪下，就跟他面对面的跪下。然后他跟那个老导演说：“他说你不站起来，我也不站起来。”
哇！
最后是老导演流泪满面的
啊，
最后就这样就离开他的办公室，站起来走了。老吴就是这样一个人，
因为你看，对，你看你也是在这个好莱坞混迹这么多年哈、如果是一个。老成在好莱坞这个地方啊，说是美国什么鼓励年轻人等等，对不起，你要是来个年轻没拍过戏的人说要当导演，你远远的走开。但是吴天明导演当年就居然就有这么大的魄力和决心，还这么敢破面子擦面子，北京啊，这个当年老朋友，我也不用问，就文化革命啊。这位当年老导演，他是当年曾经是踌躇满志，一定想要这个啊，想拍出什么东西的。文化革命以来十几年没有拍，所以那个年代，所谓第四代导演很少有人拍过戏的人，终于有这么最后一班车的机会，他不给，要给年轻人，这得是何等的魄力，这得是何等的情怀跟这个愿景，他才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他您看到说中国电影的这个前途，而且他弄出这些人来，陈凯歌、张艺谋、顾长卫，个个还都是好样的啊！你就至少当年来说，
对，
了不起了不起。
这个张艺谋这个当后来当导演，这也跟吴天明是，我觉得吴导演那是功不可没啊。
明白，
有这么一个故事。
你这样，我呢，我得正好砍这个坎儿上，所以咱们也正好，我也是特别喜欢卖关子啊。我呢就在这卖个关子，说这个吴天明怎么跟张艺谋导演，怎么提拔，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呢先卖一下肥皂跟广告，马上回来。